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九章的12到38节，我们讲到了耶稣治愈的那个天生瞎眼的人被法利赛人踢出了犹太教，耶稣就找到了他。因为当我们被这个世界边缘化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到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要想完全弄懂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必须对那个时代中东的牧羊生活有所了解。当时每一个村落有一个公共的羊圈，当牧羊人回到村子里时，他们把羊放到公共的羊圈，羊圈有一人多高的围墙，有一个看门人把守着大门。牧羊人把羊领进羊圈，就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去了。等牧羊人想出去放牧的时候，他就来到羊圈的门口，看门的人认识他，会放他进去。于是牧羊人用他特有的嗓音把自己的羊叫出来。养过狗的弟兄姐妹都能理解，你只要叫你的狗的名字，它就会向你跑过来。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圣殿的羊门外。这里一直到1990年代还有一个羊的集市，所以耶稣就用这里的人都很熟悉的生活知识来讲真理给他们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到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全都领出来以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会逃避陌生人，因为他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耶稣把我们比喻作羊，把自己比喻作牧羊人。我认为在神的眼里我们是羊，是因为我们有羊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羊不知道饱，吃起来没完没了，你要是不管它，它要不就把草全部吃光，要不就把自己撑坏。正如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如果没有带领，我们的欲望会把我们带进过犯之中，不能自拔。第二，羊盲目地跟随其他的羊，不像狼群只会跟随头狼，任何一只羊跑起来他们都会跟随，而且不知道危险。2006年，土耳其有一个报道说，有一只羊吃草的时候不小心掉下了悬崖摔死了，结果整个羊群400多只羊全都跟着它一起摔死了。人不也一样跟随潮流吗？不管是不是合理，不管是不是有益，我们不是也会盲目地跟随和服从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吗？所以毋庸置疑，我们像羊一样需要牧羊人的带领，而只有耶稣才被授予了带领我们的权利。看门人只认识耶稣是牧羊人，所以耶稣说，所有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而耶稣的羊知道他的声音，会跟随他。我们心里其实向往耶稣，只要我们能克制自己从众的心理，克制自己不被这世界诱惑，我们就会去跟随耶稣的带领。耶稣接着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牧羊人把羊带到草场上，经常一去就是很多天，他们在草场上会用石头堆成矮墙，围成一个简易羊圈。二战前，有一位旧约的专家，名叫乔治亚当史密斯，他为了研究圣经，曾经在中东地区跟牧羊人一起生活了很久。他的书中写道，他在草场上的第一个夜晚，看到牧羊人用的简易羊圈，就问他，我怎么没看到门呢？牧羊人回答说，我就是门呢， 然后他就躺在羊进出的门口说，羊除非从我身上过去就不能出去，狼除非从我身上过来就不能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可能没门的时候，西方人说的是不可能，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耶稣说，你们是羊，而我是羊的门，我躺下来是为了变成你们进出天国的通道，而且我是唯一的通道。耶稣后来说，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天父阿爸给他的孩子们有众多的承诺和祝福，而我是通向这些祝福和承诺唯一的门，唯一的通路。耶稣说，从我这里你可以出也可以入，可以通过我找到肥美的青草地。我记得我小时候夏天里会装个纱门，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纱门可以通风，但是能挡住苍蝇和蚊子。我们这些小孩子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奶奶会在屋里喊，关上纱门，别让蚊子进来。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想出就出，想进就进，而邻居来的时候虽然只是个纱门，他们也要敲门，这是因为邻居跟家里人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作为家里的孩子，不需要经过申请就可以使用屋子里的各种财富和资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你是他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不用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神的房子里收藏的各种丰盛和美善，你可以通过耶稣直接进去。经上记着，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过圣灵会在你的心里为你展示，神为你储备的那些你没有见过没听说过想都想不到的各种礼物和祝福。如果耶稣是通向天国的门，那么圣灵就是天国的橱窗，透过他你可以看到你的呼召，你的归宿，你的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孩子，你在这世界上是天国的大使，你的一切供应，一切丰盛，一切计划都来自天国，而耶稣是从天国传送这些东西给你的门。有些牧师认为神的恩惠只有在死后的永生里才能得到，这么悲观的说法会让大卫晕倒，因为大卫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经丧胆了。大卫相信会在活人之地看到耶和华的恩惠，不是死后，而是今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这世界不断地向我们抛来各种风暴，各种逆境，各种凶险，各种攻击，想让我们焦虑，想让我们丧胆。但是每一次当我们要焦虑丧胆的时候，神都透过圣灵的橱窗指给我们看，他为我们准备的各种能力，各种力量，各种祝福，各种丰盛和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没有异象，人民就会枯死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信的人来说，我们也是神国的橱窗，他们看到我们的见证，听到我们的讲道，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国度中各种祝福和恩典，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领受，因为他们找不到门，因为他们没有跟门建立亲密的正确的关系。在耶稣到来之前，人们要去圣殿，通过祭司才能见到神的面，但耶稣说，我就是门，他不是摆在圣殿里面的门，他不是祭司把守的门，他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门，他是你在办公桌前就能进出的门，他是你在地铁上就能进出的门，他是你在病床上就能进出的门，他是你在炉台边就能进出的门，他是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的门，而你通过他可以找到肥美丰盛的青草地。耶稣又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盗贼会从羊圈的围墙外面鬼鬼祟祟地爬进来，就像蛇当初爬进伊甸园，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只是因为你有了门， 不代表盗贼不会来。只是因为你能在灵里祷告，不代表盗贼不会来。只是因为你做了十一奉献，不代表盗贼不会来。只是因为你参加了读经班、唱诗班，不代表盗贼不会来。盗贼会来，耶稣说盗贼会来，耶稣警告你盗贼会来。所以当盗贼真的来了，还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想想看，如果你知道盗贼会来你家，你会怎么办？你还会开着门窗不锁吗？你会不会装上警报器？你会不会准备好武器？你会不会把贵重的东西藏起来？我早上可以睡个懒觉，但是我知道盗贼会来。我可以刷刷短视频，但是我知道盗贼会来。我可以松懈下来，但是我知道盗贼会来。我可以不亲近神，我可以不听讲道，但是我知道盗贼会来。我不能让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盗贼就来了。因为盗贼要来了，生活上的小摩擦我就不计较了。因为盗贼要来了，我不能老是把旧事放在心上。因为盗贼要来了，羊群之间可要搞好关系。因为盗贼要来了，我不能听乱七八糟的声音让我的信心动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问，神为什么允许盗贼来呢？我觉得我好脆弱呀，没有准备好打着不能不打的仗。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塌下来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足够的能力，我总是提心吊胆，担心盗贼会来。神如果是美善的，怎么能把我放到到处都是盗贼的世界上呢？神如果就是爱，怎么能把我放到到处都是狼的社会上呢？神如果充满怜悯，怎么能把我放到到处是困难的工作当中呢？难道他不知道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足够的工具去对抗仇敌吗？难道他不知道我的脆弱，他不知道我的软弱吗？难道他不知道我的肉体的欲望？难道他不知道我的意志没有那么坚定吗？神知不知道我经常失眠？神知不知道我辗转反侧，因为我闻到了狼的味道？神知不知道我难以安息，因为我看到远处的麻烦？我没有足够的钱，但是账单要来了。我没有足够的力量，但是挑战要来了。耶稣说，我很高兴你问这些问题，因为我有答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独自一人，你不用一个人去对抗仇敌，你不用一个人去坚持，你不用一个人去面对，你不用一个人去战斗。因为牧羊人来了，牧羊人就在你身边，他永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耶稣说，我帮你来对付你需要对付的一切，不管什么想来偷窃你，不管什么想来杀害你，不管什么想来毁坏你，我来对付他们，我来抵挡他们，我来打败他们。我来打败任何想要偷到你的现在的，我来打败任何想要杀害你的未来的，我来打败任何想要毁坏你的恩招的。我来，你必能得着生命，而且会活得更丰盛，因为我是无所不能的神。神为我的生命战斗，神为我的喜乐战斗，神为我的平安战斗，神为我的富足战斗，神为我的健康战斗。就算敌人像潮水一样涌来，耶稣为你征战，圣灵给你安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座故宫不是牧人的，羊也不是自己的，他一见狼来就把羊撇下逃跑，狼就抓住羊群把他们驱散了。因为他是个故宫，对羊群漠不关心。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不是雇来的，我是羊群的主人，羊群是我的产业，牧养羊群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使命。妈妈们，你们都明白，从怀孕那天开始，你们有了一个使命，不是有了一份工作。半夜三更小孩子哭了，你不能跟他说，对不起，我下班了。你可以哭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下次想哭先看一下表吧。前一阵子网上热议的郭威和姚策的故事， 我们虽然无法分辨真假，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逻辑，人对自己家的和别人家的就是不一样。使命与工作的区别是，使命是一种生活方式，使命是无论如何你都会去做的事，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命定，我们一定要把使命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是把工作当成使命，为了工作再苦再累都没有关系，什么责任都愿意承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不是神希望看到的。我们干工作应该认真负责，安守本分，但是我们不能把工作当成呼召。你的老板不是你的神，你的工作不能成为你的偶像。你要做好神会随时呼召你离开你的工作的准备，否则你可能会被人的丑恶、人的自私、人的错误的判断所伤害。耶稣说，如果牧羊人跑了，狼就把羊群驱散了，因为狼知道羊聚在一起才有力量。希伯来书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教我们越临近末日越要聚在一起，越受到攻击越要肢体相连，仇敌来得越凶猛越要参与神的事工，因为仇敌想驱散我们，好消灭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丢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因为那只孤立无援的羊才是最危险的。不要让自己孤立无援，不管是在你的家庭里，还是在婚姻里，还是在职场上，还是教会里，仇敌最后的一招就是要让你孤立。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愿意帮我，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因为他要把你孤立起来，好偷盗、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为我的羊群舍命。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会错误地认为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得胜者。就像一个警察站到歹徒和群众之间，就像一位战士站在敌人和战友之间，耶稣站在我们与罪之间，我们与死亡之间，我们与地狱之间，站在我们与神公义的惩罚之间。他完全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带着爱把自己放倒在羊圈与天国的通道上，做我们进出恩典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好消息给你，跟随耶稣，我们不需要为神的爱而努力，神的爱是我们的起点，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从他的爱开始，而他的爱永恒不变。这就是耶稣信仰与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告诉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好让神原谅我们、爱我们、给我们回报，而耶稣告诉我们，他献出他的生命，好让神原谅我们、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给我们祝福，他不能爱我们更多一分，他也不会爱我们更少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不是给你的任务，跟随耶稣是给你的特权。所以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为你舍弃了他的生命，好让你可以听到他的召唤，走上进入天国的道路。他的爱长阔高深，你不仅会在天国领受他的爱和恩典，你通过他也能在今生领受到丰盛和祝福。他要带领你的来世今生，他要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